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直男营养师。今天是个晴天呢，我觉得蛮难得的，就是我自己录音反而是晴天，请来宾都是阴天，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然后今天要录音的主题，其实我也想了很久。那因为这类的主题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累积，再跟大家做分享。那同时我也怕大家忘了我是一个其实有一点专业、有一点东西的营养师，不是一个专门搞笑然后聊一些五四三一体的人。所以今天可能这个题目对于一些对增肌减脂有兴趣的人，听起来会比较有兴趣，比较舒服一点。那今天的主题啊，我觉得可能你今天听到了，你会把你自己的情况带入这些个案，但是带入这些案例中。那如果你有找到从今天这一集找到解决的方法，我觉得很好。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就是在增肌减脂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些困难个案是我遇到过的，那我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困难个案的问题。这样，然后这段时间的这个职业心得啊，就是其实我自己出来接案也已经一年多了。那在综合我以前在工作室的经验，其实我做这个工作已经将近四年左右。那从我一开始我觉得懵懵懂懂的时候啦，到现在不敢说自己是老江湖啊，但已经有自己一套应对客户、应对学生的方法。那讲应对可能听起来有点敷衍，但我觉得到最后其实不一定是你在帮他达成他一开始想要的目的。那退而求其次的是，我觉得与其帮他在短时间内达到，比如说他想要瘦3到5公斤这么具体的数字，那与其帮他达成这个，我觉得不如告诉他说你的问题是出在哪里。那大家不要觉得说不就是告诉一个问题吗？你是需要多少时间去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我觉得有些是真的需要很多时间，尤其是你今天遇到的 case， 遇到的个案，他不是那么会自我察觉，他自我察觉能力不是那么好，然后同时也不太会表达的时候，你必须透过你的引导，你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发现他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里。那发现这个问题的时间，有些是需要时间堆叠的，例如说他长期跟你回报说他睡觉睡不好，好，那你就要去了解说他是哪一种睡不好，他是浅眠这一种，还是说他是晚睡，他是过了应该睡的时间才去睡觉，还是说他真的只是时间安排不佳，所以他睡眠时间不足。这个东西有时候你搞了3、4个礼拜，你才知道说原来你只是不好好睡觉在那边摸鱼。那我们是不是要从你的行为上去做改善？那如果是前面提到的那几种，他是因为他有好好睡觉，但他就是睡不好，那我们可能从一些咖啡因、从一些保健品去做改善。对，就是这么小的细节都有可能去影响他整个减脂的成果。那就不要说大家会觉得可能花个8到10周就可以很完美的减重，的确啦，一定有这类的案例，但他们只是帮他达到，我觉得只是达到成果，远远还不够。因为对我来说，一个成功的课程，往往就是你同时有达到成果，然后你有学到东西，然后在后续你甚至不用再参加任何的课程，你都可以自己去做增肌减脂的操作。那这样一定是最好、最乐见的。这样好。那所以这个就叫说，我觉得这个叫给他鱼不给他钓竿啊。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也很难去平衡说，毕竟他是有一个商业价值在吗？商业考量，应该说商业考量在，就是学生今天花钱，客户今天花钱来找你参加课程，他一定想得到一些什么东西，但同时你又想把正确的观念告诉他。可是他如果今天是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人，就你跟他讲的一些你认为是很重要的观念，他并不觉得那个很重要，或者他只是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上面鬼打墙的话，有时候也是会蛮挫折的。所以如何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自己都还没有做到100%完美，但在沟通技巧上面也是我每年一直不断的在精进。就如何，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有料的，你知道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他，那但你必须让他对你的方法买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这几年一直不断在追求的东西，如何从行为上去改变他们，然后进而去让他们催生出更好的成果。这样好。那减脂的困难呢、我可以举几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比如说著名就是我自己 比较常见的例子。第一个，我讲睡眠好了。大家不知道大家定义中的睡眠不好是哪一种不好？那对我来说，睡眠不好的结果，如果以结果论来看的话，会是你起床很没有精神啊，这是一点。那有些人只是没睡醒嘛，那过30分钟之后他就有精神了，一整天都很有精神，这 OK。但你如果你起床每天起床的感觉，你有一种慢性疲劳，这种劳碌命的感觉，你整天都觉得累累的，我没什么力气做事，我去健身房也爱去不去的，练起来没什么力，做事都没有什么冲劲，那就认为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品质。即便你今天是睡满了7到8个小时，但你起床没精神，你就要注意你自己是不是有浅眠的问题。比如说，你睡一睡会一直惊醒，然后你可能睡觉的时候会一直听到一些声音，惊醒之后又睡不太回去，你起来尿尿睡不太回去，我觉得这都符合睡眠品质不好浅眠的定义。好，再来，除了浅眠以外，我觉得晚睡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很常问说，我今天如果一两点睡觉，但我还是有睡满这个7到8小时，或是8到9小时，那这样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因为你的休息时间是够的。但有一个观念是，如果你没有让自己在一个你最适合睡觉的时间睡下去，我认为这就所谓的熬夜嘛，就你熬夜的话，其实你隔一天你就算你睡再怎么久，那个精神也不会是好的。因为我们身体分泌褪黑激素是有时间限定的，我记得是11点到1点的时候会分泌的最旺盛。但如果在这个时间你没有选择去睡觉，你们一定很常会有一个经验是，我过了某个时间，我他妈精神就超好的。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时候你去睡的时候，你的睡眠品质是差的。也就是说，过了某个时间点之后，我们今天除了褪黑激素，我们讲另外一个东西——皮质醇。那所谓的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它会让你在压力荷尔蒙高起来的时候，那个瞬间你就会醒来。一天压力荷尔蒙最高的时候，就是你醒来那一瞬间，它会冲到最高点，然后眼睛就会张开，就醒来。那相反的，到晚上该睡觉的时间11点到1点的时候，你这时候皮质醇是最低的，你身体对于压力、对于警戒这件事情是最低的，所以这个时候最适合睡觉。But 你就是过了这个11点到1点之后，非常有可能你的压力荷尔蒙又恢复到正常的水平，所以你这时候并不是像早上这么的清醒，但你就是他妈的睡不着。这就是跟褪黑激素和压力荷尔蒙这睡眠时间有关。过了这个黄金的睡眠时间，你再去睡，就算睡够，假如说你是在正确睡眠时间，然后睡够，你这样起床的精神是100分。但如果你是错过那个时间点，但你还是睡够，你可能就剩个70分到80分左右的精神。我认为这是细节中还是可以挑剔的。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增肌减脂成果、自己的睡眠很在意的话，这个是一定要去 care 的，你的睡觉的时间。好，最后一个就是睡不够了。那睡不够很明显就是你休息时间不够嘛。那你今天修复，你给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是不足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我讲白话一点，我身体今天感受到你给我的休息时间不够，好，然后你又要我去做减脂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并没有让我好好的休息，就要我工作，我当然工作效率不高。那所谓的工作效率不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你的代谢会下降。就你身体的工作效率下降嘛，你身体就类似这种省电模式，他觉得干，我都这么累了，为什么你还要叫我消耗多余的脂肪？有一点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人体是以生存为第一优先，我们人体在生存的时候，它会尽可能去保存很多很多的能量。那对人体来说，所谓的能量就是你的脂肪细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睡眠不足，你有很多人其实现在常常每天睡个5、6个小时，那身体对耗能这件事就会打折扣，他想要节能，节能就是说他是保存身上的脂肪，让他可以继续活下去，因为他已经很累了。那这时候你就算给身体热量赤字，你得到的成果也不会像以往你可能有睡够的时候这么好，你就会很困惑说，我都已经吃这么少了，为什么我的体重移动的速度还是很慢，甚至没有在动？那这时候钻牛角尖的人，可能他不一定会去想到说，是我身体修复睡眠这一块出问题，他觉得干，那我就再吃更少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事情，因为吃少这件事对身体来说是相对压力比较大的，压力比较大，就我觉得心情也不会好哪里去啊，就叫你不要吃东西，然后肚子又很饿哦，再加上我刚刚没有提到饿肚子这件事对睡眠不足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当你睡觉睡不够的时候，身体有另外一个讯号，一个 sign， 他会说我从睡眠这边得到修复不够，我就透过吃东西来增加我的能量，因为我今天休息不够，所以我能量不够，那我就多吃一点东西。好，所以过去已经有很多文献研究指出，你睡眠不足的时候，你会增加对高糖高油食物的渴望。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因为高糖高油的食物可以最直接的去提供你能量，最快速 ，CP 值很高嘛，所以会很想吃垃圾食物。大家一定会有类似的经验啊，就你前一天没有睡好，那你隔天食欲很旺盛，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或是你有实验精神的，你今天晚上听完这集，你就只睡个3到4个小时，看你隔天会不会很想吃垃圾食物。我觉得这是很直接的一个关联。好，当你想吃垃圾食物，但你又在减脂，你的热量赤字很大的时候，我觉得那是超级痛苦的事。所以他会很困惑说，我今天都已经吃这么少，然后我每天食欲超强，为什么我还是瘦不下去？那我心理压力就会超大，为什么别人瘦不下去，我都瘦不下去？就一直在食物这块钻牛角尖，然后不去改善它最根本的问题。然后讲到钻牛角尖这件事，又是我要强调，就是我们讲到心理压力好了，就下一个啦，我说减脂困难，除了第一点睡眠，第二点就是压力。那压力你可以分为生理压力跟心理压力。好，那我就因为刚刚讲到心理压力，我就接续这个话题好了。所谓心理压力，我觉得很难说去具体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但简单来说就是你心情不好，然后神经很紧绷，导致你心理压力很大，然后中间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连结，但它最后导向就是你会瘦不下去。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今天精神很紧绷，心理压力很大，我睡觉睡不好，我睡觉睡不好导致我的能量代谢下降，所以我瘦不下去，就这样照样造句。好，再来，我心情很紧绷，我心情不好，我睡不好，所以我想要暴吃垃圾食物，我再看到我的减重效果不好，我心理压力更大，我干脆暴吃食物，所以最后导致我瘦不下去。所以你会发现心理压力大，可以下面可以接不管什么样的句子，最后都可以导向我瘦不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必须非常去重视的问题。你在整个减脂的过程中，你们维持一个好心情，一个很好的压力释放，因为饮食控制，你只要被控制这件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或多或少啦，有一定程度的压力这样。好，那我刚刚说钻牛角尖这部分，我觉得一定要特别提，这应该是我最近半年发现的事情，我把它称为这个耳边风症候群啊，真的就是你跟这个客户跟这个学生说，哎、欸，你的问题就是这个 A 加 B 加 C， 然后他就可能会那边鬼打墙说，我是不是吃不够少？你跟他讲前面的一大串，他直接不鸟你，他说我是不是要再吃少一点？是不是我一直乱吃东西，我才会瘦不下去？就他一直纠结在，我不知道是网络上，或是就是这些社群媒体上太多素材，太多东西会强调说你瘦不下去。应该说他强调的方向是你只要怎么吃就会变瘦，所以大家很自然的把变瘦这件事的连结跟食物放在一起，吃等于瘦，有没有控制吃就等于会不会瘦。但有没有控制吃以外，我觉得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三分练七分吃，但我觉得你说吃到底占了多少比例，我觉得最多就25%了，没有到那么重要，因为比它重要的东西更容易被大家忽略，比如说刚刚讲到睡眠压力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瘦不下去，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自己啊，我吃食物明明就已经很克制了，好，那我今天问题是不是出在其他的地方？当你有这个突破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找到你的问题。例如说， 你会发现自己其实睡觉没有睡这么好，自己很矮小，每天都是拖到两点才睡，然后明天蛮极限的，七点半就要起来通勤，然后通勤一个小时到公司已经八点半了，然后对你要一天上八到九个小时的班，然后承受很大的压力，然后下班之后你因为你心情不好，你又不想去运动，这样躺在那边耍废，然后导致你的活动量下降，然后耍废完之后你就很不甘愿去洗澡，洗完澡你想说干，我每天都没有我自己的时间，我一定要熬夜到两点，然后这样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就是你瘦不下去的原因。对，我现在讲完这一串应该可以讲中一些人啊，因为我大概我目前接收过的客户里面真的是有不少人都是这样的情形，就没甘愿啊，真的没甘愿，我不想要被生活牵着鼻子走。干，你不想要被牵着鼻子走，你就想办法去改变自己啊，如何去改变你这一串一连串糟糕的命运？第一个，你先不要没甘愿，你先去睡觉好不好？我们先十二点睡，你隔天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半起床，你已经比之前多睡了两个小时左右。好，那表示说你下班的时候你可能你有一点力，你还是有一点精神可以去运动的。好，你开始有精神去运动之后，你就不会拖在那边。因为我看过很多人下班什么时候不做，就是坐在那边耍废两个小时不去运动，那你拿这个时间只要拿一半去运动，你还是有一个小时可以耍废。对，所以你只要改变这个，我们不要讲我刚刚讲最重要的那个吃嘛，你们最 care 的吃东西，我们今天撇开吃都不讲，你先改变你的时间安排的方式，你的生活作息，其实你就给自己很多很多可以变瘦的机会，好不好？ OK， 心理压力我觉得讲到这边了，因为心理压力对我来说，我可能我讲说服力不是这么高，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神经比较大条的人，但我这几年也是试着去体谅他们，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焦虑，然后去帮他们解决问题，然后得到他们最后想要的成果。就算他今天想要得到的成果是瘦五公斤，我们最后只有瘦 2.5 公斤，但至少我帮他发现了很多问题。那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因为我说我自己也是直男，那我自己在指导上的风格我也是偏向有问题就直接讲，我不是这边可能熬个半天的鸡汤然后就是喂给你喝这样，没有，我就直接跟你说，你就是他妈这里这里这里这三大问题列给你，但如果你还是耳边风症候群，你这三个都不听，然后你就一直在某一点上面鬼打墙，爱莫能助，好不好？就是听进去然后想办法改善，一定是可以就是突破目前的困境。好，然后刚讲完心理压力，要讲生理压力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容易被忽略的。所谓的生理压力，我用白话文一点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你身体目前所承受的任何疲劳都叫生理压力。你的该死的工作，还有你的训练量，还有可能有些人回家还要做一堆家事，这些直接加诸在你身上的身体疲劳哦，还有你睡觉睡不够，睡觉没有睡好，这个也叫生理压力。那这些生理压力只要高的话，一样你身体会觉得干，我都这么累了，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减少脂肪？我一定要好好保存我的能量，尽量节能，不然我会死掉。这样，这就是生理压力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整个减脂的过程中，除了你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以外，大家一定要记得，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越舒服的情况下，它会瘦得越快。那如何让你的身体感到舒服？第一个，工作量，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目前的工作量。对，这很难啊，因为你的工作不是我在做，我也没有什么立场讲什么。但我跟大家讲一个行为上的改变好了。有些人真的是责任心稍微强一点，那如果你是属于这样的人，那同时你有机会不要背这么多责任的话，我建议你学着在睡觉时间跟真正放松的时间这段时间，比如说你真因为有些人回家会弄工作，然后弄到睡觉前一个小时，睡觉前半小时都在弄工作，那这会导致他的交感神经很紧绷，那就是所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他可能整个他就是就算睡下去，他的大脑都还在运作，那会导致他有一个非常差的睡眠品质。好，你只要拉长这个放松的时间，比如说你从放下一样睡觉时间12点，过去的你11点、11点半才真的放下工作， 好，那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变成十点甚至九点半，你就放下你的工作，这样小小的动作，提早一两个小时，反正你事情他妈一定没有做完的一天，你就放到明天再做。然后这样其实对你的身体健康是蛮有帮助的，因为为什么？你只是多这几个小时出来，你们一定有听过说现在很多疾病都跟压力有关，对，那就是。像我刚举的这个例子，你就是每天在承受这多一点点的压力，那连续这五到十年下来，我觉得你身体有可能就有变差的机会。那你空出这一两个小时，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睡眠品质，我们睡得更好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就会变少，发炎跟所有的疾病都有关系，所以你有空出时间多睡觉，让发炎变少，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对，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行为改善。多 1.5 到2个小时就可以让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减少你的身体疲劳。好，那再来是训练量的部分。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觉得我一定要死命的练，我现在不练我就要输给那些更努力的人，没有错，但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你今天花了可能将近2个小时，一天练个25到30组在健身房，我讲难听一点，你如果没有打药，其实你不用练这么多啦，真的。因为其实重训，你如果是一个，我假设两个情况好了。第一个，我先假设你强度是够的，就你不是一个对自己太好的人。好，你强度是够的，但你练这么多组数的情况下，顶多在超过第可能18到20组之后，你的专注力就不是这么好。即便你做很重，你的动作品质可能也不是很好。那这是不是一种浪费时间？可以自己思考看看。好，第二个，会有人跟我说：“我这样练也不会累啊。”等你再更深入去观察他的训练之后，你会发现他训练强度没有很高，他就只是在健身房那边拖时间。你不知道他是那边滑手机，还是他觉得一定要把这些动作做完才有安全感。总之，他训练强度也没有很高，然后可以让他一个礼拜练这么多天。那与其你每天都在做这种训练强度不高的训练，那不如你就是拉高把你的品质提升，你的量减少。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一个小时或是8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你的训练，然后这样的训练量，第一是可以让你身体不会修复不过来的，那这样的强度是让你肌肉可以成长的。我觉得这才是有效的训练方式，去控制你的疲劳，因为疲劳一样扯到我们最一开始讲，你只要疲劳太高，身体就会拒绝减脂。所以这个训练量跟强度的平衡，在我的经验中也不是这么快就可以抓到的。因为我跟一个新来的学生接触，我一定要是要透过他每周每一天的回报去观察一下他的身体目前处在哪个阶段，那什么样的量、什么样的重训、什么样的有氧量是适合他的，然后在每周每周做微调，然后最后才找到一个适合他的状态。这样好，那讲完这个生理跟心理压力还有疲劳管理之后，我觉得在举困难个案案例之前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好了，我这边有写下来，它叫做容易忽略的细节，还是逃避不愿意面对。我想一下，这个应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太过于专注在饮食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跟大家最后重复提点一下，千万不要就是一直在某一件事上面钻牛角尖。比如说除了饮食以外，你还会在想说我运动量明明就很够，但你运动量很够的背后，有可能是你训练品质不够，或是你让自己练太多了。饮食你可能已经吃得很好了，但你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说你睡觉睡不好这件事情，你不愿意去面对你时间安排不佳、压力很大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把这些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拿出来面对的话，我觉得其实你整个增肌减脂的进程都会更顺利，或是有一些你过去看不到的突破，好不好？可以试着尝试看看。好，那接下来这个阶段，我们就直接来举例我遇到过的几个我认为是可以排到前三名，我们讲应该前三名困难的减脂个案。好，第一个我觉得老朋友啦， PCOS 多囊性卵巢。多囊性卵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已经聊过很多次，但我今天必须跟大家讲说为何多囊性卵巢是一个很难减脂的族群。 好，首先你必须知道说，多囊性卵巢你是如何得到这个疾病，或是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失调，就只会发生在女生身上的内分泌失调。这样，那内分泌失调里面有很多激素都会失调，那会造成跟肥胖有关的失调，就是你的胰岛素阻抗跟你的雄性素过高。但目前科学证据上还不知道是先有雄性素过高还是先有胰岛素阻抗。对，只是说这两个是交互影响的，他们分别都会让对方变得更严重，听起来很糟吧？所以你要想办法让这两个东西同时降下去，对于多囊性卵巢的患者来说，才有可能说看见一丝希望，看见他们一丝减脂成功的曙光。好，那也因为他们胰岛素阻抗很高，那也有可能受雄性素影响，让他们胰岛素阻抗很高，导致他们对于能量的利用率不是这么好。我就是我今天要特别讲什么叫做胰岛素敏感、胰岛素阻抗的东西。我举例白话来讲好了，我都用最简单的方式讲给大家听。我今天一个有胰岛素阻抗跟一个没有胰岛素阻抗的人吃一样是100克的碳水进来，好，这个没有阻抗的人可能有70到80克都拿去产能或是给肌肉利用，但有胰岛素阻抗的人可能只能拿40到50甚至更少的碳水来做产能或是给肌肉利用，另外50另外这一半可能都拿去脂肪储存。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已经有胰岛素阻抗，你吃东西就是比别人更容易长脂肪，然后更不容易拿去产能，听起来很糟吧？好，那接下来你只要知道这个观念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减脂路困难重重，不只是因为他们在生理上的这个劣势，而是这样的劣势会更加大跟更放大他们其他减脂减不下去的因素。我讲一个最简单的给你听，我今天瘦很慢，我心情很差，我压力很大，那接下来大家会不会接？我刚刚教大家这个造句教很多次哦，我心情很差，我压力很大，我睡觉会睡不好，我睡觉会睡不好，我的修复就不好，我的身体就会发炎，我的内分泌就会更失调，那我身体就会更节能，然后导致一个他妈的恶性循环。所以你有时候真的很难讲说，今天一个多囊性卵巢的患者来到你面前，他瘦不下去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那当然是说你要多管齐下去帮助他嘛。那之前我有看过一些很有趣，应该说很实用的讲座，他们对于多囊性卵巢的患者，他们是请到了三个领域的专家，包括临床也就是医生，再来是营养，就是营养师，再来做一个最重要我觉得心理师，他们从三个不同的管道去协助他们突破这样的困境。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减脂的环境下，他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让他们在这条路上面坚持下去。因为其实多囊性卵巢是这样讲啦，你前面瘦身会瘦很慢，但只要你减下来了，你后面就越瘦越快。我讲个例子好了，假设你今天是一个70公斤要减到50公斤的人，你从70到60这段路，他你把它想象成一个超陡的山路，你会走超慢。可是你只要过了这个60之后，你可能就到了一个平坦的平台，那你走路就会变得走得很稳很顺。但就是你这一段60到70，你他妈不管用什么方式，你都是要坚持，都是要减下去。我觉得这一段崎岖陡峭的山路对多囊性卵巢患者来说才是最难的，因为在这中间他们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很多的压力，然后就是去阻挡他们的成功。对，当然不排除说你在这一段最难走的路，你可以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先达到这个目标，先让自己身体的体脂肪减少，体脂肪减少，你的胰岛素阻抗就会变少，你就拥有继续瘦下去的机会。但在这样的方式下，其实我也会去询问学生，我就直接跟他说你现在的状况，就你的内分泌是有比较多重比较复杂的一些劣势情况，那你愿不愿意尝试用一些稍微哈扣稍微极端一点的方法，去短时间内减少你的胰岛素阻抗，减少你的脂肪，那我们到后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就我觉得至少你要告诉他，会有的风险，会有的后果，然后让他自己去做选择，要不要透过比较极端一点的方法去做这个突破，让他们比较有机会。当然说，你如果要把时间拉长，减少自己的心理压力也是 OK， 只是在这中间需要一直不断的调试自己的心情，也是他们我认为是比较辛苦的部分啊。对，所以今天多囊的结论，我觉得撇开内分泌失调不讲，我们就讲心理层面，坚持跟有耐心，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最难最难的。好，那我们讲下一个族群，下一个族群是所谓的轮班工作者。轮班工作者为什么很难？我其实这几年接蛮多的啊，工程师、警消，或者是其他各种护理师也是。那所谓的轮班工作者，简单来说，他们的昼夜节律有非常大的可能会失调。那所谓的昼夜节律失调，就是说他身体在该睡觉的时候不能睡觉，然后在不该睡觉的时候会很累，也就是所谓的皮质醇失调的情况。那这个也会让他们身体的代谢出一点问题，因为他身体长期处在一个比较疲劳的状况，他可能比起一般人，他的代谢可能就不是这么的高，能量消耗就不是这么的稳定。好，那这样的个案应该如何去处理？我觉得我先讲一个前提好了，你今天轮班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在短时间内轮很多种班，比如说你一个礼拜里面有白班、小夜、大夜班，完蛋，这一种就是最惨的。但如果你是一个月换一次班别，我觉得还好，就你身体还有时间可以去习惯，去调重新调整你的荷尔蒙。但如果是连这种就是给你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的话，那真的就是增肌减脂这件事对你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长远一点的计划，不要把它放得太短，因为你比起一般人，你所谓身体的最大的阻力就是你身体的疲劳压力，这些东西会来自于你的不稳定的作息。好，我举一个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好了。这个例子他轮班的频率不算短也不算长，就大概一个礼拜换一次班别。所以我会每个礼拜问他，就每个礼拜他回报完数据，问他回报完后，我就问他说你下个礼拜上什么班。那他今天如果是上白班或是休假，比如说我记得他这两三个礼拜都上白班跟休假，好，我说这样对你来说身体是一个相对稳定休息足够的状态，那我们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把热量尽量拉高，然后拉高你的运动量，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尽情的运动，然后多吃一点营养去培养你身体的代谢。好，那他最终方向是减脂啊，但中间拉高热量也是 OK 的，因为其实你长期低热量需要一点喘气。然后反而等他之后要值夜班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们这周因为你身体的疲劳感会比较高，你只要有上大夜班下班很累，我们就先不要训练。所以他那一周可能只练个两到三次，但同时我跟他说因为我们没有练很多，但你又要减脂，所以我们尽量在你在上大夜班的时候，我们主要透过热量赤字来做减脂，这时候我就让他吃少一点。因为其实你身体如果是在比较节能比较疲劳的情况下，你这时候再吃多一点热量，虽然你会让你的心情比较舒服，但你身体这时候是倾向，我在很前面讲过，身体在累的时候是倾向保存能量，所以你在这个时候给他吃更多的热量，它只会保存更多能量，也就是说储存更多脂肪。所以我会依照这个 case 的上班的班别去调整它的热量还有运动量，然后让它在整个周期这样看下来，它的体重可能腰围都是稳定的下降。可是这就必须说，第一个个案必须很会自我察觉并反映他的身体情况，那再来是他必须就是密切跟你联络，然后就是积极的配合说可以去调整这些热量跟运动量。不然就是会变成说你们两边一起鬼打墙的话，那就会变得比较没有效率了。只是说我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需要轮班然后日夜颠倒的人，你可以依照你的疲劳的程度去做饮食热量还有运动量的调整。你今天相对比较累的话，你就真的不要去运动，就推荐你把你所有的时间拿去睡觉就好。你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运动到会睡不下去，没有，你今天你没有睡觉你更瘦不下去，因为你身体是节能的。我们睡觉压力疲劳这些元素，它对于减脂的影响力如果是10的话， 我认为运动跟饮食对减脂的影响力大概只有三或四而已。也就是说，你今天只要让自己身体一直处在一个高压疲劳的状态，即便你运动跟饮食都很认真，你会发现自己瘦得很慢，或者瘦甚至瘦不下去的人，真的是大有人在，好不好？顾好你的身体，注意疲劳，然后管控压力，去做这种轮换的调整，可能是对轮班工作者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好，然后接下来讲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的例子，叫保健品吃到内分泌失调。大家不知道一个知不知道一个国外买保健品的网站，那个草本，对吧？草本网站，对，草本网站上面卖的保健品很多啦。然后我以前也觉得上面卖的东西很炫炮，但后来就是你开始懂一些成分之后，你上去看，你会发现哇，上面真的是百花齐放，而且因为在国外没有法规限制，所以一些在台湾不能用的原料，你有可能可以从那边买到。那当你买到之后，你就开始吃吧。那你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某某网红推荐，那是你教练推荐给你，你甚至没有去探究说，这样的东西对你的身体会有什么的影响。然后我就有一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合作客户，他就是长期，也不要说长期啊，他就是在增肌那段时间吃在，然后在这个超人网站上面买了一些保健品，主要是促睾，所谓促睾就是可以增加，宣称增加雄性素分泌的保健品。他吃这些促睾保健品，然后搭配他的增肌周期的饮食，高热量饮食，还有训练菜单。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因为高热量饮食，然后体脂肪有点长太快了，就比起他的增肌，整个是看起来变大只没错，但他脂肪也长很多。然后第二个，因为他没有做训练量控管，所以他那时候身体的疲劳感是非常高的。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严重，他就是因为吃太多这种促睾的保健品。我们去抽血一验，哇塞，他雌激素跟他的泌乳素都太高。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代偿，比如说你一直吃促睾的东西，身体需要平衡，所以分泌的雌激素会变多。也有可能是因为脂肪细胞本身就会分泌雌激素，所以你今天当你变成一个体脂肪偏高的人的时候，你的雌激素本来就会比你瘦的时候还要更高一点，但它这个雌激素的水平是比平常可能高出个三到四倍左右，我真的是吓到。那我当时对他的处置就是说，促睾这个东西一定要先停，然后你不要再增肌，你不要再想增肌，我们先把体脂肪减下来，去解决你这雌激素的问题。因为雌激素其实会让身体非常的水肿，然后你增肌效果也不是这么好，对，可能男生来讲这样，所以我们就先解决这两个问题。然后再来第三个重要，我觉得是训练疲劳控制，这个也是我跟他花了一段时间去做沟通，然后也感谢他非常的配合，所以他在做了这几项东西之后，然后加上减少咖啡因之后，大概在两个月过后，他雌激素水平就恢复了正常，然后体重也下来的非常快，水肿少了很多。所以这个案例是要告诉大家，可能你不要盲目去追求一些你在网络上网红使用过的方法或他们吃的保健品，对这些保健品的成分，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可能吃了会比就是不吃还惨。好，那最后一个例子，减脂困难，我觉得最后这个困难，我觉得是我自己心理上的困难，也就是说选手快速减重需求。干，比赛前六到八周才跟我说，哲君，那个两个月后要比赛，我现在很胖，可以找你帮我规划饮食吗？干，我觉得可以啦，可以。只是说做起来会有点痛苦。那当然说我自己也要承担一些风险啊，比如说他今天如果没有减下来，他怪我说干你很没料或什么之类。但我很幸运，就是要么是我自己前提有说好，要么我遇到的都是好人，他们并没有说来怪我，因为他们最后都有减下来。对，但我接下来要讲的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是选手，他们有比赛的需求，所以我们才会用比较炫炮一点的方法，让他们有一个快速的减脂效果。好，那我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我只能跟大家说，如果你今天是要短期减脂、快速减重的话，饿肚子绝对比运动消耗还要有效。也就是说，我会教他们说，你们不要练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这八周，我们就来饿肚子。 因为他必须首要要求，我们讲先讲健美比赛好了，健美比赛，如果硬要讲肉量跟状态，也就是干度的话，我会说你可以不干，你可以不壮，但你不可以不干，因为你只要体脂不低，大家觉得你状态没有到；但你肌肉量不多，大家觉得你练不够久。那如果你今天是够干，你的身材比例是好看的话，可能你的分数还会高一点。但如果你今天肉量很够，但你看起来很油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是来乱的。好，我就告诉他这个前提之后，我说你今天以你目前来的这个状况，只有八周，时间非常非常赶，那我们只能追求干。我没办法保证说你一定会有很好的饱满度。好，那我们在只追求干的情况下，接下来我们就要吃比较少，但吃比较少会让你身体的能量比较低，然后同时因为热量赤字这件事本身对身体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也就是一个生理压力，所以你已经把你的压力扣打用掉一半了，所以接下来你也不应该去做更高强度的训练。我举个例子，假设说一个女生今天要快速的减脂，我可能给她吃个50克左右的碳水，然后蛋白质跟脂肪都正常，蛋白质可能拉高一点，拉到体重乘以2每公克，这样每公斤乘以2这样，然后脂肪大概吃到个 1.1 到 1.2， 但它碳水就吃30到 50， 非常非常的少。我说你这个救命碳水，你就把它放在你训练前，你今天他妈只要有力可以训练，完成你的训练就好，其他上班的时间、生活的时间，你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刚前面都讲好了，我们就是要变瘦嘛，对不对？你就是要上台，好，这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你也说 OK。 好，所以他们的情况变成说，他们可能饿肚子的时间偏多，但因为他们少了很多在训练上、在生活上的疲劳，即便他们今天很饿，他们也不会瘦不下去，他们会因为透过大量的热量赤字，然后快速的减重，然后最后压线赶在那边，然后可以上台，我觉得也是蛮不可思议的。但我最后讲这个例子是跟大家说，拜托你如果今天要做减脂减重的话，不要就是太晚来找我，就一定会有一个时限啊，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选手。选手我甚至建议你，因为你上台你需要一个非常非常低非常完美的体脂。那对我来说，一个没有接触过的 case， 我建议都是抓16到20周左右。那如果你是一般人，你今天想要看到一个减重的成果，你想要身体是健康的，最少最少我觉得也要12周，也就是说大概3个月左右你才会看到一个还不错的成果。不然今天如果只有可能6到8周的话，我们看到的成果是比较有限，能帮你找到的问题也是比较少的。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减脂困难的个案，那最后我想说在加码一个，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其实都不是前面这几个，对我来说最困难就是心理压力很大的人。他今天可能只是想要给你倾诉一些情绪，或者说真正让他瘦不下去，你很明显看到就是因为 他心理那一关过不去这样。但心理这一关过不去，我老实讲我能给的东西算很有限，就除了就是每周鼓励他，或者说老实跟他讲他问题出在哪里以外，他可能他心里只要那个念头过不去，他想不通的话，其实他一直都没办法突破这个。但反过来讲，他今天只要想通了，他什么都通了。对，所以心理压力大，我后来想出的方法是，与其先帮他解决问题，你不如先解决他的心情。假设说他今天心情不好，就是因为他瘦不下去。好，我就开始问他说，我很明显看到你就是因为体重的焦虑所以瘦不下去，那如果我们今天先让你掉个2到3公斤左右，你会不会心情好一点？他说好，我会。那我们这2到3周我们就开始砍比较多的热量，然后做运动量的管理、运动量的控制，或是跟他说你现在睡不着的话，你要不要去看医生，拿一些药物做辅助，让你至少可以身体好好的休息一下。这样就是各种比较强硬一点的方法去帮他突破这个心理压力的话，他后面就会顺了。但这个其实也赌蛮大的，所以我觉得心理压力的 case 对我来说会是我刚刚讲这里面所有里面最难最难的。因为今天不管谁去帮他，我觉得效果都不 不是那么大，除非他自己心里那关过去之后，或者他那个压力源消失之后，他才就是可以真正的过去。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没办法帮他，就没有缘分了。对，都不对的时间遇到，但尽量还是可以给他多一点的东西，让他可以带走，让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在未来可以积极的去改善。然后他哪一天只要有变的话，回来跟我讲说：“哦，我真的有遇过这种，就是大概过了一两年之后来跟我说，哎，哲君，后来我离职了，或者后来我。”后来我心情变好了，我就瘦了，我听了也是很开心，因为他可能在当下那样的一个课程中，一个压力中，他是没办法想通这件事情。可是当他跳脱这个课程，给自己喘口气之后，他发现哇，这世界有多么的辽阔，我根本就不用在意这些狗屎，我还是过得很开心。然后过了两个月量体重，哇，我居然瘦了3公斤，这样，所以他发现哦，原来我之前都没有放过我自己，那我只要开开心心的过。正常的吃东西，然后维持我运动习惯，我还是会变瘦。真的，有些人真的是他以前不管再怎么努力的控制，然后稳定的运动，但他心理压力很大，他就是不会瘦。那他后来变成这种过得很开心快乐的人，那他吃东西可能20-30%都有点放纵，就随便吃。但他只要过得开心，然后有运动的话，那他还是变瘦啊。所以你就发现他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他的吃，不是出在他的训练，就出在他心理的压力这一块有没有过去？过去了之后，就是什么都通了。对，赞。好，那今天也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我将近半年左右的职业心得。然后这半年左右的职业心得，我觉得跟专业知识的关联可能都没有这么大，更多的会是你如何去。让客户买单，你的专业知识就是你不管再怎么屌，你还是要让他就知道说哦，这样做是值得，这样做是可以改变你的问题。然后我还有学到就是如何去做沟通，去劝他去做一些行为上的改善，然后让他心里的那块想通，想通了之后，他自己就可以带出自己的改变。好，那大家如果喜欢这类主题的话，可以多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下面给我们留言啊，五星评论，我们就可以。多准备一些这类的主题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大家拜拜。